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全新的一天，我们要将感谢、爱与荣耀归给神。以马内利，早上7:31，谢谢你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安。
早安。
对，我要特别把安字念大声一点啊，真的希望今天呢你有平安的心，也有平安的生活。
是的，想回应一下第五空间小米熊的留言呢、啊、他说我今天换词了，他记得呢我曾经说过，昨天无论怎么样都好，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天
啊。嗯，小米熊的记性很好啊，但文慧的记忆里头怎么好像每一次呢小燕老师星期二呢他的开场白都是有设计都不同的，不过有一句倒是常常出现。
什么？
现在是早上7:31。这一句我常常听到。好，欢迎呢新朋友吧。一早呢我就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出现了，不知道怎么读他的名字，叫 HHBB， 英文字母
BB。
对， HHBB、是不是可以叫你 BB 呢？
请您再一次冒泡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呢？
对，他很早很早就出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呢最近新的一天呢、这位比较少出现的我们的家人呢也很早就出现了啊，还有玉成啊，那更不要讲很早出现的一批啊，就是一些弟兄，杨保罗、张元斌、甘肃王弟兄、信望爱，然后呢陆英飞，
还有大树，
对，还有 David Parker， 哇，他们都是非常早出现的啊。那么那么早出现，你有没有到外头呢去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呢，看看初夏的阳光呢？
嗯，好新鲜的。你说到初夏的阳光呢、今天早上呢家人们呢也在留言板上面呢谈到是不是晨曦啊，
对，
日晕呢、还有好美的黄昏呢，是他们昨天看到的。
是最近呢世界呢各地在流行什么呢？极光。
极光。
对，
哇，真的刷版了。
对对对啊，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啊，我真的希望自己有机会也能够到北方去看看，这个极光，不一定要到北欧，咱们的北方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啊、好，今天呢在我们60分钟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灵修，接着呢我们就一起学习圣经深度行第14讲，继续来谈谈呢耶稣家谱，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趣的点在哪呢？然后呢我们昨天分享了文字讨好症，是直到呢现在网络时代，我们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我们时不时呢会不自觉陷入了这个文字讨好症。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肌肤饥渴症。
我们大家呢都喜欢被拥抱或者跟你的家人朋友亲手，所以呢这个肌肤饥渴症不知道您有没有呢？
好，然后呢我们再一起呢来查考呢本周要背的经文，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不仅仅是背经文，我们更要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还有我们背了之后，我们要去默想，然后求神让这节经文呢就在这周呢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出埃及记三章八节。好，最后呢，请大家呢把代祷事项呢给放上来，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昨天好多代祷事项，所以我答应蒙恩呢，他有一项代祷事项留到今天，让小燕老师带他祷告。
好的，非常好的。不过呢，每天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项目的。
什么？
等你敲铃啊！啊
哇，我这个铃铛是不是
有点
爆表了呢？
有点爆表了，
爆麦了。
所以今天是5月14号，继续给您带来健康的小知识。最近呢，我开始收拾，把秋天、冬天的衣服好好藏起来。因为夏天的衣服要出炉了。正当呢，我拿起一条裤子，牛仔裤穿上去的时候，不得了了。
有点紧绷，
我也要买一条新的了。
不要买，
人家说我是幸福肥，结婚以后
幸福
肥，
好，是不要减幸福肥是吗？
是，
其实小燕老师很苗条的，现在这样的刚刚好啊，也不需要再减，再减就会有一点啊瘦了。那夏天来了，的确好多的女性同胞开始要减肥塑身了。好，我们建议您呢做啥呢？运动前喝一杯热咖啡，或者是咖啡就行了啦，也不一定热，因为怕冰咖啡呢会让你的胃啊还有那个肌肉有点紧缩，那你再去运动呢就不太好，所以热咖啡或温咖啡，但前提是黑咖啡。
两个前提，首先是运动前，而且是每天0.5到3杯。我刚才才问，
就是半杯到三杯了。
对，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到底一杯是多少毫升呢？你想想看，大概200到250左右吧。那么咖啡本身的热量很低的，其实100毫升的黑咖啡热量只有2-3千卡而已了。
哇，好厉害！也就是说呢，可以喝多一点嘛？不行，对我来讲，喝第二杯呢，开始心跳过快了啊。那所以想通过运动减肥的人啊，在运动前听好哦，1小时喝杯黑咖啡，能够干嘛呢？激活神经系统，促进呢儿茶酚胺还有内啡肽这两种元素的产生，进而呢就产生了激活肌肉、消除疲劳、降低痛感的效果。哇，好神奇哦，对不对？
好多功能性啊。
然后还可以增强对高强度运动的耐受性，同时还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增加血液当中脂肪酸的利用率，从而促进了脂肪分解。
好，来来来，第三个大前提是，但如果你加入譬如奶油啊、糖啊，就会让咖啡变成什么呢？刚才说100毫升的黑咖啡热量只有2-3千卡，但是如果你加了奶糖，你的咖啡会变成热量
炸弹，
炸弹
嘣
嘣一下。想控制体重的人呢，最好真的要选择纯黑咖啡的。
那如果你觉得太苦，真的有些人是喝不了黑咖啡，还有一些人是喝纯咖啡呢，黑咖啡它会马上心跳过快的，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呢加一点鲜牛奶，记住啊，牛奶，热牛奶去冲，尽量不要加糖。那如果你在外头买咖啡呢，现在咱们中国不是有很多有名的品牌的咖啡吗？就是在外头，哎，你随时买一杯，一边走一边喝，哇，好有情调。但是记住，选择什么浓缩或者是美式，不要选那个什么摩卡啦、焦糖、玛奇朵啊、
巧克力啊，
啊，对呀，然后还加上面还有奶盖那些。千万不要，那真的是热量炸弹。
是的，我们说喝咖啡续命嘛，所以早晨来一杯，下午茶来一杯，是一种生活的享受。不过最后要叮嘱大家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些是针对过重的人，如果你是过轻的或者孕妇的话呢，刚才说的资料请你删掉，不关你的事好吗？所以千万不要喝过量，否则的话像中医的角度呢，就会有燥热的现象了。
好，谢谢小燕老师补充说明。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有些人天性倾向于悲观地看待不同的事情，不敢独自投下信心的一票，事事怀疑，并不信任别人，这些都是心灵软弱的表现。他们本可以靠信心扶起，却只能在不断的挣扎中沉下去，妨碍做出明智的决定。诗人说，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能使我欢乐。诗人替我们指明了一条走出幽谷的道路，那就是仰脸向神，寻求他的安慰，他能使我们重拾信心，心灵常得健壮。
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摸着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今天我可以，
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今天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会不
一样。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
今天会不一样。
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早上7:46，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二，直播当中我们刚才呢一起有一段很短安静的时间，我们领受了一节经文，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是的，那么我想问问大家，过去一个礼拜你有没有感到忧闷或者沮丧呢？又或者心里非常非常的烦躁呢？我们再看诗篇42篇，其实诗人前半部分他是在反思自己的生命，好像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我的心呢，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神的爱明明是不离不弃的，神待我明明是那么好，我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那为什么我现在我此刻我还会难过呢？我还会有那种负面的情绪呢？可能我们偶尔也会有诗人那种感受，甚至会责备自己。我觉得更好的词应该是自我提醒吧。在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接纳自己真实的感受。当我们面对困境挑战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容许自己的情绪低落，因为喜怒哀乐都是情感的自然表现，你不要一直压抑你那种不开心的情绪。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诗人省察自己，譬如在第五节的上下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反差的。下一部分呢，他是提醒自己，我要转向仰望全能的神。你看经文说，因他就是神呐、因他的笑脸帮助我。你看新译本的翻译是，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意思就是说，再难过的关卡，你别忘记，神都会伸出慈爱的手，把我们拉上来，拉我们一把的。所以你要记得，神的笑脸永远都是你能够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神看到我们，神真的就很喜乐。看到我们寻求他，哎，神就很喜乐。还有，神真的很乐意与我们同在，很乐意帮助我们。那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大树每天送上心灵鸡汤，哎，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每次呢，提到大树啊，还有陆英飞啊、劝慰子啊，我真的很感动。现在还有呢，清风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譬如说把歌词啊，把一些资讯呐、放上第五空间。那还有大树，就是真的是，只要我们有直播，只要他能够收听节目，只要他能冒泡，一定送上鸡汤。那他今天讲的呢，我就觉得哎，挺好的。他说呢，智者会叫你深度思考，勇者会叫你勇往直前，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处处皆是美好，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前四个字是前半生，后四个字是往后余生。早安。那我自己就在想呢，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可以做智者。 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来自于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是勇者，
当然的，
对不对？靠着神，哎，我们得胜有余，然后我们也是有正能量的，因为我们的神呢，给我们的是一个积极有盼望的人生。所以呢，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发现美好，因为是神创造，而且呢，神在当中有他的旨意。然后择其所爱，我们选择了爱神，然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好好的去爱神，好好的去追求这个爱的生命。所以谢谢我们的大树，今天真好啊，我觉得听到这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哇好棒哦，很满足了。
是的，非常的满足。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也要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像幸福一号说的，接纳自己，跟自己和好，但是也要记得跟天父爸爸和好，因为天父爸爸的笑脸永远都会帮助你跟我的。
对，记住啊，是先跟天父和好，在跟天父和好的关系当中，你也才能够学习跟自己和好啊。好，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学习咯，你准备好了吗？圣经深度行，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十四讲，相同与相异，耶稣家谱趣谈二。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上一次谈到的有关耶稣基督家谱的话题。除了上一次谈到的有关家谱追溯源头的不同之处呢，相信弟兄姐妹在读经过程中也发现了两份家谱呢，他们在技法上的不同。马太采取从亚伯拉罕开始向下推演，是从上而下的方式，使用某某生某某、某某生某某的方式来记载。而路加呢，则是从耶稣开始向上追溯，采用由下而上的方式。比方说，某某是某某的儿子，某某是某某的儿子，这样的方式来记载。其次呢，马太在福音书的开始就记述家谱，而路加却在耶稣出来工作之前才开始来记述。第三呢，马太在家谱的记述中时不时会插入一些简单的说明，而路加则完全没有。今天呢，我们会和弟兄姐妹重点谈一下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女性。那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呢，男尊女卑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她们呢备受人的歧视，受人的虐待。因此啊，在犹太人的家谱中从来不会记载女性的名字，而唯有耶稣的家谱例外。耶稣的家谱不但将女性纳入其中，而且有四位女性，这在犹太人的家谱中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犹太人是十分注重种族纯正的，但在耶稣的家谱中呢，却出现了两个外邦人的名字，这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犹太人的律法将人分为义人和罪人，家谱中不但记载了被神算为义人的亚伯拉罕，还记载了很多充满各种污点的罪人，比如乱伦的他玛，大家可以去看创世纪38章15节，妓女喇合，记载在约书亚记2章1到7节。而路德呢，他本是拜异教的摩押女子，大家可以去看路德记的1章4节，还有拔示巴。虽然在马太福音1章6节没有写到拔示巴的名字，而只是说乌利亚的妻子，但很明显乌利亚的妻子就是拔示巴。大卫与乌利亚之妻拔示巴的罪名呢，闻名全国， 大家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11章。他们之所以能被马太纳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内，为了是要说明在神的眼中，无论是男女、性别、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义人还是罪人，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的救恩不仅和犹太人有关，也和外邦人有关，更和罪人有关。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家谱突破了性别、种族和律法的限制。作者如此做的目的，就是向我们说明基督救恩的广泛性。耶稣基督降世，乃是要代世人受刑，担当全人类的罪。神不轻看人，也不偏待人。神爱世人，不分男女、犹太人、外邦人、罪人、义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因此呢，耶稣的家谱不是一系列的人名而已，它包含非常宝贵的真理信息，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也是神全能的作为。透过福音书对耶稣基督家谱的记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对大卫的应许，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历时千年，人类也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没有一个人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但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和慈爱、公义和全能却始终没有改变。神是永远活着的神，一段家谱将新约与旧约连结起来，将人类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为我们证明了上帝恩惠的福音，更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喜乐，我要喜乐，靠主常喜乐，喜乐是信心的选择。
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呢？
什么是福类福音呀？
耶稣的教训有什么特别呢？
耶稣的作为为什么引起轰动呢？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
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5月14号星期二，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跟您一块儿学习啊，有苏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刚才我们一起听了圣经深度行，最后呢我们听了盛小梅所演唱的一首诗歌，歌词真的很好，清风笑好棒棒的，又把这个歌词放在第五空间了。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恩手，他在看，他在做，他又真又活，按他的时候美好事必定成就，他全知，他全能，他又真又活。
是的，我们仰望的那一位主他是全能的，他也会体贴我们的苦情，我们尽量呢我们就放开心怀，然后呢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吧。清风笑的速度真的往往都是最快的。
对，
太棒了。
是是，好，所以我们这里有速度快的，也有呢很广的，像这个录音飞弟兄，诶，听到我们谈什么呢，他就马上把那些资料，有关的资料呢丢上第五空间啊。那我也看到呢，诶，大伙儿呢都在谈呢，就是怎么接纳自己。不过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以挪士，他真的有好在，哎呀，在好好的学习。因为他说，哎呀，圣经深度行这个很好啊，原来耶稣的家谱里头有女性啊。
哇，那真的要好好仔细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家谱。
对对对，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哎，明天还有下集啊，请以挪士大伙儿呢都好好的听一听啊。好，看到大家呢都在谈了接纳自我，特别花朵呢在第五空间就说啊，自己很在意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老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外貌。我记得小云老师，我们见过花朵嘛，对不对？
有见过，
我觉得很美呀、我第一眼看到花朵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漂亮的姊妹啊，眼睛乌亮乌亮的，好有神采，好吸引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自我的肯定呢，不在于你外在条件，而在于你内在是否能够呢，从神那里很正确的看待自己。
是的，那么昨天我们谈的是文字讨好症、或者其他的过度讨好，关键在于我们好像缺乏了安全感、我们缺乏了爱，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希望得到一个存在感、或者说、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肌肤饥渴症，肌肤饥渴症的原因也都是因为缺乏爱。
对，所以呢就可能对自我的价值啊，自我的肯定出现问题了。好，首先什么讲讲什么是肌肤饥渴症呢？就是啊，有一类人啊对肌肤接触呢有持续的强烈的需要，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肌肤饥渴。那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呢，在没有得到足够的肌肤接触的时候，它会比其他人更加的紧张、焦虑、沮丧，并且呢对人际关系呢产生的怀疑，就是哎，我是不是不受欢迎，哎，是不是我被讨厌了，是不是没有人爱我了，我不值得被爱呢？那肌肤饥渴呢不是单纯的那种性焦虑，诶，我们一想到肌肤饥渴马上会想到亲密关系啊，特别是成年人之间的那种性关系啊，或者是那种亲密的关系，不是的，而是一种亲密，是一种焦虑，是一种需要依赖、信任以及爱啊这样的一个饥渴。所以它需要透过肌肤 接触来建立这种他内在心理的需求。
是的，可能此刻你会在想，我也很喜欢被拥抱啊，我也喜欢牵手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肌肤饥渴的一个比较极端的程度啊，可能是跟他缺乏的经历有关。这类人也许是童年的时候呢，早年没有跟抚养者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那么有的抚养者可能只是物质上满足孩子，常常都是跑到外面去工作的，很少时间跟你的孩子相处，那么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呢心理抚养上的缺位。
哇，这个很重要，心理抚养。
对，心理抚养缺位，缺少了拥抱亲吻等等这些的肢体接触了。
所以这些孩子呢，他没有跟这个抚养者建立一种依恋关系。那我们心理学上呢会讨论这个依恋关系哈，就是一种依靠，好像一种恋慕啊。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依恋关系呢如果过头了也是有一些问题会产生。那他的身边也缺乏呢可以替代抚养者的人，譬如说朋友啊、亲戚啊、老师，所以他的童年时期呢心理上长期呢是处于一种很孤单无助的状态。成年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呢出现肌肤饥渴，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或者是强迫性行为啊这种心理问题。而且呢早年缺爱的人通常不懂得怎么样建立亲密关系，但是他又渴望被爱，所以很可能就譬如说在性关系上啊就很容易依赖这些关系来呢得到他内在那种心理的需求。
是的，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们渴望皮肤的接触，可以怎么样呢？像苏小燕那样，我家迎来了一个家庭的新成员，就是一只
宝宝吗？
布偶猫。不要乱讲，没有宝宝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触摸，摸一下那个宠物啊，抱一下别人家的小孩啊，或者那些毛绒的玩具也能够满足刚才我们说的肌肤饥渴。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我倒是想到一个活动，有没有听过抱抱团呢？
有啊，
英文就是 free hugs， 就是街头免费拥抱活动。其实
抱一下，
对，抱一下。其实在20年前，2004年的时候呢，是由澳洲的男子发起的。那么直到今天呢，世界各地还是会有以这种抱抱团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确实是的，这个所谓的创办人，他的初心，他的原意呢，就是觉得资讯科技很发达的年代，反而人跟人的距离疏远了，拉远了，所以他想要传达一种就是来自陌生的关怀，当然有被扭曲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被关怀、被安慰，也需要被爱，也需要适当的肌肤身体接触了。
对，我想那种接触是代表一种关系哈。对中国人来讲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好意思，
有点别扭，
抱抱又或者是肌肤接触。
对对。
那坦白讲，今天我们讲肌肤接触呢，其实一个钟摆两个极端，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就很渴望有肌肤接触，所以他可能很早就有一些性行为，
哈。
那么或者很早进入婚姻，然后不断的就寻求新的关系啊，旧的关系破裂，新的关系，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去建立这个关系嘛，亲密关系，长久稳定的关系。另外一个极端是他很害怕跟人接触，那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跟人有肌肤接触，怎么样跟人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刚才小燕老师说可以透过什么呢，那些布绒绒就是毛茸茸的玩具，还有
宠物。
对啊，小燕老师家的猫真的好可爱，好漂亮啊！
对，
那个眼睛好漂亮，我看过，因为他把照片给我们看了。所以前阵子我们不是说吗？现代年轻人，特别男孩子、男士们，很喜欢买那些毛茸茸的玩偶，而且越大只越好。
哇，买的好大只的那种、啊。
所以我们的男士们。现代的年轻男士是不是都缺爱呢？那有条件的话呢，也就是说你身边有亲朋好友啊，关系是不错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啊，我好像还是很孤单，那么就多靠近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亲人啊、爱人啊、朋友，也可以呢多跟对方呢沟通。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的需求，所以你要呢 多去跟对方呢建立这种的这种的沟通，这种的关系。那如果你说，哎，我身边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人，没有亲密的人怎么办呢？哎，心理学家说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触摸也很有效哦。来，大家学着啊，把右手放在自己的心脏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脏在左边，所以一定是你的右手。好，左手放在哪里呢？左手放在你的肚子上，然后专注在你的手触摸你身体带来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一些的温暖呢？这个其实呢和其他别人拥抱呢是有相似的减压效果。
是的，文慧老师刚刚说的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蝴蝶式的拥抱法，好像呈现一个交叉的状态
啊。
你摸了一下之后，然后呢一边慢慢的深呼吸，可以左右左右的慢慢的轻拍，轻轻的拍就可以了，然后呢一边告诉自己，我现在很安全，我没事的，我已经做得很棒，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恰恰
最后还要加一句，因为上帝爱我。
对，因为上帝的笑脸帮助我，我觉得是恰巧还是怎么样呢？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谈接纳自己，跟自己和好，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追求旁人的认同感，我们忘记了关心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忙着要讨别人的喜悦，我们忘记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当你呢好像刚才小雨老师说的那个蝴蝶式的拥抱，哎，当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脏上，感受一下你的心跳，放在你的肚子上，感受一下，哎，你的这个身体的温度，然后你想象诗篇说就像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你想象一下你就在耶稣的怀抱里，耶稣正抱着你，然后呢像小云老师说的，耶稣爱我，耶稣怎么爱我的呢？他怎么看我的眼睛？他怎么看我的嘴巴？他怎么数算我的头发？他怎么样看我的心？哇，他怎么看我的这个肚腹？他怎么看我的脚啊？我这一只这个什么矮短腿，
别这么说，
土豆腿，他怎么看呢？他怎么看我这个人？哇，然后想想你在耶稣的怀抱中，这就是一种呢爱的接触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基督徒，那有人说基督徒是因为缺爱所以要耶稣爱他们，
完全没有这回事。
我
们不是因为
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缺爱，世界上哪一个人不缺爱呢？我们都需要爱，所以我们找到爱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耶稣之后还会缺爱吗？
不会。
哎，小月老师答得很快，但这一点我希望今天就放在这儿，大伙儿去想一想。
爱是很久忍耐，爱是遥遥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敞开心，爱人如己，我爱因天父先爱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不喜欢不听。
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大家好，我是一起弹唱吧的节目主持李诺。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必定要面对持续不断的修理修剪。我想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扎根于基督这磐石之上，我们才不会胆怯灰心，生命才不会动摇，并且在神这位园丁之下不断的成长更新，结出丰盛的果实。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上，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先在这里说呢，我们当中有人生日啦，农历生日，甘肃王弟兄，他在第五空间已经自己冒泡说了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所以呢，大家不要介意，如果你真的生日的话，就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会记得的，有的时候。
好，就算你不是生日啊，你也可以冒泡说我需要被抱抱。
好，
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个爱的拥抱嘛，肌肤饥渴嘛，我们抱抱你哈，让你呢知道你不孤单的。来查考呢本周要背的经句啊，出埃及记三章八节的上部分。那根据使徒行传所说的，摩西呢在米甸旷野呢过了40年，以色列人呢也继续在埃及呢被苦待40年。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日子当中呢，神好像什么都没做。哎，
不过呢在2:24-25那里用了4个动词告诉我们，神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神并没有忘记的。经文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且神看顾以色列人，第四个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也就是说呢，神对以色列人受苦的情况并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呢，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他就重复了以上的说话。那在出埃及记3:7说呢，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呢3:8神告诉摩西，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现在神就要行动了。
2:23呢也说明了一个时机，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那如果根据呢4:19，耶和华在米甸向摩西说的，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那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被拣选的摩西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埃及去执行神的任务。
而且呢在4:20也说到，摩西他手里是拿着神的杖的，然后呢他就带着妻子跟2个儿子 回到埃及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实行他的拯救计划，而且不单单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更是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非常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呢有自己的地方，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好好的敬拜神呢。
所以记得啊，神呢看见了，听见了，他也知道。那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有没有多年祷告却没有蒙应允的事情呢？你有信心神会按着他的心意和时间来成就吗？
王弟兄早上好。
王贵老师、秦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先背进去吧。
好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下，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阿
们。
今天主要想到这唱首诗歌。
好啊。
我唱一首经文诗歌。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
来吧。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以你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以你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许多子粒来。
哇，拍掌拍掌。
对，
哇，回想琴弦以前唱诗歌班的时候也是这样唱歌的。
这个男中医真好听、
啊、
这是劝慰子说的啊。鼓掌鼓掌，
很好听。
对对对，我想告诉弟兄啊，你唱的这个第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2章24节，对不对？
对，
这节经文呢是我侍奉的座右铭。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很多带祷事项呢都告诉我们。现在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爱，感谢你的带领，愿我们都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愿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特别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忘记呼求仰望你，求主帮助我们如何跟随你的心意。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亲爱的家人，求你的爱临到蒙恩的姥姥身上，也临到这个家庭，愿老人家身体健康，内心平安。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家人，哪怕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可能会有摩擦，可能会有误会，依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接纳，修复关系，与人和好。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与未信主甚至拜偶像与我们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相处，正如幸福一号所分享的，愿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靠主的保守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也求主陪伴幸福一号去面对今天的考试，让他不会紧张，让他好好的发挥。也求大能的主医治西福月的皮肤或者是 最近天气转变导致这个干裂啊，涂药膏的时候呢，姐妹也会觉得很疼痛，非常的不舒服，求主怜悯帮助姐妹能够跨过去，引导她每天走的每一步呢都能够更多的靠近你，也求主医治我们生病的默默，让她内心也是平静安稳的，也能够亲历你的同在，也能够快快的痊愈，有健壮的身体，也愿你的慈爱同时临到杨弟兄和他的二姐身上，他们目前呢还在医院，还在输液，那求主舒缓他们的病情，实际情况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呢求主帮助他们胸闷的情况呢能够减退，趁着这个时候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康复，保守我们呢真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都紧紧的依靠你，也希望呢阿琴的爸爸今天将会参加这个弟兄会，像我们今天不断强调的，求主你安慰他，求主你抱抱他，求主呢你帮助他能够更新他自己的生命呢，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息在你宝贵的话语当中，我们凡事感恩，我们追求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愿我们更多渴慕你，更多依靠你，因知道你的笑脸会帮助我们，因为知道你听见，你看见，你也体贴我们的苦情，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好，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很多的家人的事项来祷告啊。那相信呢，神听见了，神知道了，那么神会按着他的时间来工作，就像当年呢，他在摩西身上，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事情一样。那再次的祝福我们的王弟兄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对，那今天可以的话呢，抱抱你的家人，抱抱你的朋友，如果呢你说我周围没人抱，抱抱你自己吧，
蝴蝶式拥抱法，记住。
对的，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盼望。